故事的围墙中，谁是你的主角？
你们兄弟几个跟着我一起出生入死，连累你们了。
听别人讲别人，
我也当过余家的女人，余家女人的规矩我懂。
听别人讲自己，
我还是希望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
生命精彩，故事人生，尽在广播剧场。
今天的广播剧场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纪实广播剧《检察官张彪》上集，欢迎收听。
请听纪实广播剧《检察官张彪》，编剧王安润，导演许宏。
你好，请出示证件。
哦，
谢谢，请进。
张姐，您来了。
哎，来了来了
啊！
报告检察官，我要反映情况。
请讲。
我的名字上了光荣榜，我抗议，我拒绝。
嗯？上光荣榜是好事啊，你为啥不愿意？
这是犯罪人的光荣榜，我不是罪犯，所以我不上。
哎，你来，这个编号5318，什么情况？
哦，他叫张大发，上个月刚从内地转到我们石河子监狱，是个强奸杀人犯。可他总说自己没犯罪，而且不喊自己的囚号，不被监狱条规，还有，他从来都不肯唱《感恩的心》。
哦。那光荣榜是怎么回事啊？
是这样的，有一个犯人病了，他就主动帮人家干活，我们按规定给他上了榜，可没想到他还不干。
有意思，一面不认罪，一面又帮别人。
张姐，您不知道啊，以前的监狱要他写认罪悔过书给他减刑，可他呀非但不同意，还说不给他平反就要把刑期做满，
连减刑也不肯，这就更有意思了。
哎呦，要我看呀，他这是脑子有病。
这样吧，下午把他带到我办公室来。
嗯，好的。
请进。
张姐，5318给你带来了。
我不叫5318，我有名字，张大发。
你先去，我跟他单独谈谈。
哎，好的。
哎，张大发，你这是干嘛？
跟你们检察官谈话，不是要蹲在墙角吗？
谁说的？在我这儿不兴这一套，坐到凳子上说。
啊？真的？好，好。
张大发，你反映的情况我跟监狱沟通了一下，你的名字已经从光荣榜上去掉了。
真的？张姐，谢谢你。
来喝口水。今天啊，我不把你当囚犯，你呢也别把我当检察官，咱们就聊聊。哎，你是怎么入狱的？
你是真心问我？
当然。
那好，我说，我没做强奸的事，更没有杀人，我不是罪犯的，我冤枉啊，我冤枉啊！
你慢慢讲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我侄子张小宝是搞长途运输的，生意还不错，我在村子里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富裕户。侄子也马上要结婚了，可，哎，那天该着我们倒霉呀。我们俩把货装好， 或如让我们把他的亲戚顺路捎到海州市，我们就答应了。
谢谢两位师傅，我马上就到了。马上就到了。
哎，姑娘，我们只能把你拉到郊区了，现在已经夜里一点多了，你下了车再怎么走啊？
没事儿，我打一辆出租车去市里就行了。
哈哈哈，那成。哎，这姑娘，你今年有多大了？自己一个人敢出来闯？
我今年都17岁了，是出来上学的。
哦，真行啊。
我到了，谢谢两位师傅。
不客气。
不客气，不客气。
不客气。
拜拜。
再见。
再见。
师傅再见。
再见了。
在海州市西郊下了车，可谁知道？
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
祸从天降啊！这个姑娘第二天被发现扒光了衣服，被人弄死在路边的一条水沟。我和小宝成了重大嫌疑人。小宝一审被判死刑，我被判无期。二审，小宝被判死刑，缓期2年执行，我被判了15年。当听完判决词，我哭得爬不起来，冤枉，真是太冤枉了。张检察官，我们拉货顺便带了个人，怎么就成了罪犯了呢？好好的家败了，妻离子散呀。
张大发，拿纸巾擦擦。那后来呢？
后来进了监狱，我一直喊冤叫屈，成天趴在床上写申诉材料，写了整整有2麻袋了，每个星期寄出一份，可都石沉大海呀。
这样，张大发，把你的申诉材料给我一份。
真的？你真的要看？
你不信我？
信，信，我信。张检察官，求你一定要帮帮我，我的这个申诉如果不成功，就是15年刑满释放后，我要继续申诉，我要走到底，不解决问题我誓不罢休，就是死我也要死在申诉的路上。
哥，这封信是给你说，今天我遇上包青天了，他是住监狱的张检察官，他愿意听我喊冤，还愿意帮我。哥，我做梦都没想到申诉的路这么难，这么长，我啥时候才能把罪名洗清啊？哦，还有，哥，我和小宝明明没有强奸，更没有杀人，可小宝他为啥要写那个认罪书？我想不通，我怎么都想不通啊！我怀疑呀。
小子就是不认啊，咱得往死里打。
张小宝还不承认是你干的。嗯，
我没强奸，没杀人。
不承认，我打不死你！
你敢？
你敢？
嘿，小子，我们二爷怕过谁啊？二爷，是不是？
我院儿有啥不敢的啊？打过的又不止你一个，你看我敢不敢？嘿，你嘴硬还是我拳头？
哎，别推！哎，啥去？
哎，老张，
魏科长，我正要找你。
找我？这脸色怎么这么严肃啊？
魏科长，张大发你知道吗？
知道啊，这个人对抗改造那是出了名的，听说是个刺头。
我调阅了一下他的案卷，疑点重重啊。
哦，
25个关键证据没有一个可以直接证明有罪。
是吗？
光凭张小宝的口供就把叔侄俩一个判了死缓，一个判了15年，这未免也太草率了吧。
老张啊，这个案子那是 A 省高院判的，负责案子的这个女警察那可是被媒体誉为无懈可击的神探，莫非你想跟人家叫叫板？
魏科长，在咱们检察官眼里只有无懈可击的证据，没有无懈可击的神探。
这话重听。
为什么张大发一直喊冤叫屈，始终不服判决？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蹊跷？
老张啊，你要是想介入，那可得考虑清楚了。
不必考虑，有蹊跷我就要查，一查到底。
快两点了还不睡，瞪着眼睛瞅着灯琢磨啥呢？
张大发的申诉材料完整清晰客观，他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还自己一个清白。哎呀，
犯人找你哭诉的多了，为啥偏对他这么上心呢？
以我30多年的经验和直觉，我觉得他不是在作秀啊，案件里有情况。
光凭经验直觉有什么用？你有线索和证据吗？
你听我说，照规定，强奸杀人案应该是死刑立即执行，可这个案子为什么没有立即执行啊？
是啊，为什么呢？
为什么？恐怕就是因为证据不足。
证据不足？那咋能就轻易地做出判决呢？难道是为了快速结案？
很多证据判决上没有
啊，
该调取的没有调取，一起人命关天的案子竟然这么经不起推敲，我惊出一头冷汗呐。
哎呦，疑点是挺多的。你定的那个《民主与法治》第8期到了，你瞧瞧，来，上面啊登着一篇重头文章，叫
《
被疑灭门杀手终判无罪释放》，你看看，有啥启发不？
老婆，你行啊，正好也睡不着。我仔细瞅瞅。魏科长，有线索了。
什么线索？
《民主与法治》第8期里有篇文章，被疑灭门杀手终判无罪释放。
哦，这篇我看过了，那是一起冤案，马廷兴被牢头狱霸袁二多次殴打，被迫写下了供词，后来马廷兴被无罪释放了。
不错，可你知道吗，张大发的案子里也有一个关键证人叫袁二。
哦，
他的证言是整个证据链中唯一的直接证据。
不会这么巧吧？
两起杀人案证人都叫袁二，一字不差，这难道仅仅是巧合？
你说说看。
一个案发于 A 省，一个案发于 B 省，在张大发案件中，袁二是否和他侄子张小宝一同关押过？是否也采用了同样的手段做假证呢？
两起惊世血案，在袁二这里出现了奇怪的交叉。
如果能证实两案中的袁二是同一个人，就可以推翻判决。
我建议你上公安部人口信息资源库查一下。
好，我这就去查。魏科长，我查过了，全国叫袁二的有犯罪记录的就一个人。
哦，可袁二明明关在 A 省，怎么会出现在 B 省呢？
是有人在有意安排。
老张，你马上把袁二的资料发给 B 省方面，请他们协助调查。哦，同时给 A 省准备公函。
好。
请听今日说法。某大学女学生吴晶晶夜晚搭乘出租车外出，第二天被发现扒光了衣服，死在海州市西郊水区中。案发后，夜班出租车司机勾海峰在警方追捕下很快落网。因为强奸杀害吴晶晶，勾海峰一审被判处死刑，秘密递交。
我要见张检，我要反映情况。我要见张检，我要反映情况。
张大发，张大发，你喊什么呀？
凶手，真正的凶手是他，不是我。
谁？
电视里的这个勾海峰。
张大发，是不是有张检给你撑腰，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？关灯睡觉。
我要见张检，我要见张检，我要见张检。
还把你能的，天亮再说。
魏科长，好消息，好消息。
什么好消息啊？
一省检察院来电话了。
哦，
我们要找的袁二与户籍信息中的袁二一致。
是吗？
现在可以确定，马廷新案中的袁二与张大发案中的袁二就是同一个人。
太好了，终于有突破口了。发函。
好。还有
什么？
张大发找我深谈，他怀疑勾海峰就是杀害王东的凶手。
哦，说来听听。
张姐，我认为勾海峰很可能就是杀害搭过我车的姑娘王东的凶手。你看，死者都是年轻女的，都是被掐死，都被扒光了衣服并抛尸，作案地点也都在海州市郊区。勾海峰开出租车，王东下车前不是说要搭车吗？刚好吻合了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勾海峰干的。
破案讲究的是证据，像你这样看个电视就能把案子破了？
证据，证据，做 DNA 检测呀。王东的指甲缝里不是有陌生男子的 DNA 吗？跟勾海峰进行比对，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？
老张，张大发的分析你怎么看？
我想把他的怀疑也写进函里去。
我看可以。
魏科长，魏科长。
哦，
等等。
老张，发的函有消息了吗？
还没有，但我又有了一个大发现。
哦，又有新线索了。
我从调取的资料中查明，袁二在服刑期间由于辅助公安机关独自到外地执行任务，被减刑十个月。
哦，
这一点足以证明他确实到外地去了。很有可能去给张大发案做伪证去了。
认罪书是张大发的侄子张小宝写的，那他怎么说？
张小宝我也联系了，他回忆说，
我一进那号子里，就有个叫袁二的人问我有没有做过，我一否认就会被他毒打。在那种情况下， 把我搞得七天七夜不让睡，我神志都糊涂了。不按他的意思做，就打我。
很显然，袁二采取非法手段强迫张小宝写下了承认犯罪的供述，而这份证词又成为此案的关键证据。
如果说一个案件的程序不合法，按照法律诉讼案的规定，这个案件就有可能是一个错案。
魏科长，我继续发函。
好。
哥，张简一直在帮我，眼看一年又快过去了，可怎么还没有回应啊？我每天都在满心的期待着，我相信张简，他一定能帮我，我会一直等下去。
魏科长，我整夜整夜睡不着啊。
老张啊，我知道你压力很大，不要太焦虑了啊。
我发的申诉信、调查笔录、案件分析的公函都有十多次了。
是啊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光是以机要文件形式发送的有记录的公函就有五次了，每次你都增加了新的疑点。袁二、苟海峰这些重要线索你不都写进去了吗？
可是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。
哎，别说你呀、啊、我也焦虑啊。那么多的疑点，对方却一直不给答复，这叫人太难受了。
我听张大发说，每次他家里来信，他哥都在问接下去该咋办。张小宝的妈把眼睛都哭瞎了。魏科长，这事不能再拖了，得想办法。
那就直接打电话过去。
您好，我是新疆石河子检察院，那个张大发和张小宝的案子有很多疑点。
我知道了。
哎，你让我讲完嘛。
哎呀，我这还忙着呢。
哎，这位同志。
好了好了，等有消息我会给你电话的啊。再见。
你
老张吃饭了。老张
啊。哦哦，
怎么了？这几天丢了魂似的，饭也不好好吃。
哎，还不是因为张大发的案子。
这个案子咋进展得这么慢这么难呢？
哎，我一两下跟你说不清，饭先搁着，我再看看张大发去。
哎，吃完饭再走嘛，急啥呢？
我吃不下。
哎，你这个犟老头子，你！哎，
张健，太难了，太难了，张健，你为啥，你为啥费这么大的劲儿帮我呀？
哎，怎么说呢，因为我也被冤枉过
啊。你也被冤枉过？
哎，那种记忆一辈子都刻在心上啊。
怎么，能说给我听听吗？
文革的时候，我父亲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，不但他被批斗，我也受到牵连，成了狗崽子，当不了兵，上不了学，
哎，张俭，我懂，我懂。可为什么呢？
就是因为那时候没有法律，没有公正，没有说理的地方，所以我不能眼看着那种事情在我眼皮底下再次发生。
张俭，张俭，老天叫我遇上你，真是我不幸中的万幸啊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纪实广播剧《检察官张彪》，监制任浩瑜，总策划戴立民、王安润，总监制王霞、田红军，出品人戴立民。剧中人物张彪由梁增田演播，张大发由李书迪演播，魏科长由李亚平演播，张彪妻子由许红演播，张旺财由莫新伟演播，张小宝由孙乐演播，小少由张坤演播，狱警小胡由胡杨演播，老领导由莫新伟演播，报记者由苏婷演播，神秘女人由许红演播，王东由曹屋纯子演播，袁二由莫新伟演播，犯人由李兆帅演播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，感谢您的收听。